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上一讲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约书亚记的5章。我们从上一讲当中呢，看到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在吉甲这个地方呢，行割礼。行割礼本身呢，就是跟上帝重新重温他们立的约。表示呢对上帝忠心，那么这是一个自我省察的时间。
不过大家注意，这不是第二次行割礼啊，这是没有行过割礼的人行割礼。
对了，而且呢正逢逾越节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跟上帝重温誓言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
重温上帝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做奴隶的地方带出来，施行大能把他们带到现在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缘。
所以这一系列的事件呢，真的是非同一般，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刻。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心灵上肉体上都准备好了去顺从上帝，听从上帝的指挥的时候呢，耶和华的使者真的来到他们军中呢，要做他们的元帅。
这是在5章14节。
那么耶和华上帝的使者来了，来做元帅，以色列人呢就开始真正的要进攻耶利哥城了。这场战争怎么打呢？是不是真刀真枪的就这样上去硬冲城啊？
他们要做好这样的预备，但是究竟这个首先攻城的是谁呢？我们记得之前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曾经强调过，上帝必在你们前面行。耶和华上帝他先在前面开路的。他怎么开路了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
对呀，对呀，这个战争呢也是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应该是相当相当独特的。你想啊，我们一提到攻城怎么样啊，大家要准备好剑啊、矛啊、云梯得修好啊。从这个小人书上啊，还有一些故事上看到，这个电影看到这个攻城，古代人攻城那云梯是必不可少。
对啊，
哇，好长好长的梯子架上去，然后人呢就顶着这个刀剑往上冲，
然后后来还有着火炮了。
那你说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思想这样攻城的话， 那以色列人估计
死伤
不少啊。
对啊，而且他们也不是军人，他们本身不是受训练的军人，
但是
老百姓而已。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呢，说耶和华上帝他是做元帅的，而且他是冲在最前面的，他的这个方法不是我们人的方法，要比我们的方法高明。对不对啊？
对，不损一兵一卒。
好，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嗯，而且呢不但不损一兵一卒，还每一个兵丁都参与其中了。
嗯哼，
我们就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这个第六章一开始说耶利哥这个城门呢，因为以色列人的关系，他们就关得紧紧的，都没有人进城出城了。
嗯，
就等于说他们闭关了。
我想这个耶利哥王的思想是这样子，我打不过我总能守得起吧。
啊，因为呢这个耶利哥城在当地也算是非常闻名的一座这个非常坚固的城池。
嗯哼，也许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个真的不算什么城，对不对啊？但是在当时的世界上，好像这个城里面人口不少啊。
而且这个城不矮哦。
嗯哼。
啊，这个城这个真的不矮。而且在当年最早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去窥探这个地方的时候，还说迦南地的这个城墙啊高到顶天呢。
哇，那这当然有夸张的部分吧。
有夸张，但是呢我想它肯定不矮。
嗯，
如果矮的话不至于有顶天的感觉。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在以前的人害怕的人眼中，高的顶天的城，上帝施行一个大奇迹，奇妙的就把这个城啊给弄塌了。
嗯，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请你继续分享。
好，那么这个就是上帝呢先晓谕约书亚，他就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嗯，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哼，
就是绕城而已啊。
哇，
一天才绕一圈，
这幅景象真的有点滑稽啊。你说这打仗吧，不是勇士走在前面，反而是祭司，
然后还要吹号。
嗯，
吹这号角。那么这个第七天呢就比较特别，第七天
绕七次。
哎，对了，绕七圈了。好了，那么看看第五节啊，他们吹的角声拉长啊，这个指的是第七日的时候，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拉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嗯，
就城塌了你们才攻城。
哇，这个战术真的是很奇怪。
而且说呢，这个祭司吹的这个角声有一个记号，当他拉长的时候呢，你们就大声的呐喊，用喊声，然后就是把这个城墙就塌了。随着他们的喊声，这城墙就塌了。
嗯，这个用科学方法呢解释不通，喊的声再大，那城墙能塌吗？哇，我想不通。那么故事究竟怎么样发展呢？
啊，接着呢，这个约书亚就召集了这个祭司，就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嗯哼，
就是人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其他的事儿交给上帝。
嗯，
我们做好自己的准备。然后约书亚还吩咐百姓来，你绕城的时候不能七嘴八舌胡说八道。
嗯，
要闭上嘴，什么也不准说。
嗯，
这个地方就是在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
嗯，你看看
安安静静的绕城哦。
对呀，我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啊，这种攻城的方法简直让那些耶利哥城的王啊可能笑破肚子了。 哎呀，我说以色列人多了不起啊，吓得我把门都关起来。你看看，这帮人跟那个马戏团里的演戏的一样，围着我的城转一圈，一句话不说，就是吹号。这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哎，我想呢，可能第一天呢，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搞什么名堂，可能观望观望。当他们发现天天都是绕一圈不出声的时候，可能就开始笑他们了。说
不
定呢，
过于如此啊！
哎，说不定也在城墙上边逗一逗他们，逗他们说话，会不会？
对呀、
你说你能忍得住不说话？到最后那一天绕七圈啊，我都没出声哦。
这个百姓也需要有信心的。
那可不是。
这个约书亚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让他们一句话都不讲。想出他们的高明了，
哎，可得忍住啊。
嗯哼，
哎，你说这个，一方面你说话心散了，
对呀，
也不知道说些啥。那百姓还真的要在这方面特别显出顺从。你说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闭上嘴不出声，能做到吗？
嗯哼，那么这六天呢，就这样过去了。第七天呢，大事来了，请你给大家讲讲第七天的情形。
到了这个第七天呢、绕七圈儿。
嗯，
那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就是时常行走吹号。
嗯哼，这个是
除了吹号的事儿没别的事儿了。
嗯，这是每天的，这是每天的所行的。第十五节开始是讲第七天的。
嗯，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
啊，对对对，
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呢，霸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霸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人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你看，军规都颁布了。
对，
现在你们所做的第一要紧的大声的呼喊，然后呢
喊完了
攻
城，攻
城的时候不要杀妓女喇合和他的家人。第三呢，
不准贪，
不可以取战利品。
嗯，
只有这些金银器皿呢、铜铁器皿呢，都
是
归
入府库的。嗯，归入耶和华的库的。好了，那这些百姓呢，就照着当祭司吹角，百姓呼喊，这个城墙果然就塌了。
嗯，
那他们就真是哈，一鼓作气冲进城去。好了，那么就照着这个上帝借着约书亚所吩咐的就做了。那么喇合一家人呢都得救。
嗯，
他们呢就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
嗯，
他们的后代呢就住在一直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在他们的后代当中呢，还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嗯，这就记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嗯，
你看看这个妓女喇合呢，她因为信上帝，凭着信他就得救了，而且呢他融入到了以色列的国民的生活当中。
嗯，
他是外邦人呢，但是他竟然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其中的一位先祖。
而且他的这个身份也不是光彩的。那这个在这个上帝颁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当中，就说曾经说过，说在你这个百姓当中不可以有妓女。
嗯，
不可以有那些做这些性服务的这些专职的人员。
嗯，
你们不可以以这个为职业。啊，那么
但是像喇合这样子，
他肯定放弃了他的这个
不干净的人。
对
啊，对，上帝竟饶恕接纳了。
对，所以就跟这个我们这些人一样，只不过他做的特别的让人嫌弃，对吧？
嗯哼，
那么不管是杀人的放火的，还是奸淫的，还是什么，过去的罪污如何的难堪，如何的糟糕，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又愿意痛改前非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的救恩在他是完完全全的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 同时呢，不但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给他一个光荣，是我们都望尘莫及的，就是他竟然成为耶稣这个肉身的这个先祖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愿意给我们这些跟我们这些罪人打交道，我们虽然不洁净，但是上帝说我愿意洁净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悔改。
嗯，
所以每一个人呢，在上帝面前都有新生新起点。
嗯，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在生活当中呢过去怎么样，也许你自己呢都瞧不起自己，有自卑，认为自己呢罪大恶极，但是呢我们的上帝会给你机会的。
嗯，
好了，这个耶利哥城呢就这样子攻下来了。
那攻下来以后，约书亚还给这个耶利哥城有一段预言呢。
嗯，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从26节了。那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嗯哼，这个预言后来有没有应验呢？
应验了，在列王记上16章24节，
对，
就有这么一个人。
嗯哼，
应验在他身上
了。 他真的是想重修耶利哥城，结果这两样灾难呢，都落在他的家人身上。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耶利哥城呢是一座罪恶的城市，所以上帝毁灭了它呢，就说这个城呢不能再修起来了。就好像巴比伦后来没落的时候，上帝说这巴比伦呢也会永远的荒凉下去。
嗯，
那么这些罪恶之城呢，在上帝的眼里面永远是没有，可以说没有新生了。但是上帝对罪人呢却是有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能够呢悔改得永生。
上帝痛恨罪恶，但是他怜爱这些罪人，陷在罪里的人。
嗯，
因为这些人呢是可怜的人。
嗯，
上帝要使他们呢恢复上帝原本造他们的时候的形象和目的。
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呢，以色列人这个这是大获全胜啊。哎，但是呢这里面却有一些问题，
对，
暗暗的藏在里头。
嗯，
大家都不知道。
对了，这个就是在约书亚记第7章的记载，记载了一个人他犯罪，结果呢被上帝揭露出来了。
嗯，
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干。
嗯，那么我们怎么看到这个，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约书亚吩咐百姓攻城的时候呢有一个条例啊。
嗯哼，
规定他们什么东西不可以拿，什么东西要归耶和华的这个府库。
嗯，
结果呢这亚干呢就在这个事儿上，这是偷偷的干了这些不该干的事儿。
嗯哼，这个亚干呢就偷了战利品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子，他把战利品呢藏在了他的帐篷里面，对不对呀？
对呀，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当时怎么揭发这个事儿的呢？
一个人的罪竟然影响到了整个民族，亚干一个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结果耶和华上帝他的在地上的军队呢就打了败仗了。
人家说嘿，哪有啊，那你看一个人做错事上帝惩罚所有人，其实我看不是，可能一个人呢、啊、做错事啊，他也不是说是我无心的，他存心干坏事，那么呢上帝撤出他的保护的时候呢，那百姓就打败仗了。
嗯，
也不是说上帝直接惩罚他们，上帝一撤出保护呢，人肯定倒霉啊。
嗯哼，
你看这个就是约书亚从这个耶利哥就打发人去那个爱城啊，叫人去窥探那个地方。
嗯，这个探子回来还报很好的消息呢。
对呀、啊，说咱们这些军队啊不用全都上去，只要2-3千人去就行了，就肯定能攻下来。
嗯哼，
哎，何必让大家都辛苦呢，对吧、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人少，事实上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呢，我们看这个圣经第这个8章就讲到他那里面只有10000人多点儿，才12000人、
嗯、所以 他们以为呢，以色列当中的精兵上个两三千人就能够把这个城打下来，没想到这些人到了爱城呢，竟然落荒而逃，而且呢被杀了36个人。
结果呢，这个军心就散了。
约书亚想不通啊。
对呀、啊，
刚刚在耶利哥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怎么竟然在小小的爱城这样子兵败如山倒呢？
就是了，而且百姓的心都散了，就都怕了。
连约书亚也很痛心的，他感觉到事情不对了。
哎，他就和这个百姓当中的长老一起，就匍匐在约柜前面这个地上，一直匍匐到晚上。
要找出原因来呀、啊？难道上帝不赐福他们了吗？所以第七节，约书亚说：“哎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就是这耶利哥城这么难攻的，他们夺取了胜利，这爱城这么小一个城，大家都知道，哎，竟然逃跑。
所以约书亚想不通，而且他的信心也受打击啊。
嗯，
你看他有点埋怨上帝的意思，
他不明白，他就问呢。然后呢，这上帝就给他点名了，上帝没怪他，上帝就给他点名了、说因为呢，以色列人犯罪了，违背我所吩咐他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
嗯，
而且呢，把那个当灭的藏在他的家具里头。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这个仇敌面前逃跑，是因为你们本身成了被咒诅的，因为当面的东西是被咒诅的嘛。
嗯，
所以呢，我就不在你们当中了，我不与你们同在了。
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蒙咒诅了，所以上帝不在一起了。
嗯，所以上帝说呢，你要让百姓都聚集起来，明天呢，大家都聚集，省察你们，要把这个人呢找出来，把这个罪呢、
哎、
要抛弃掉。
嗯，
清洗掉。
所以这十三节就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哎，这个是自洁。
嗯，
自洁了。
当天晚上呢、
嗯、
你应该是百姓们呢要自己省察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可能呢还是一个坦白交代的一个时刻，对不对啊？
对呀、啊、但是这个人有没有坦白交代呢？
没有，还是第二天呢在公众场合里面
抽出来的，
通过抽签呢，凭着圣灵的带领呢，把这个罪人给找出来了。
嗯，上帝带领他们抽签，抽出一个支派，再从支派里抽出宗族，再从宗族里抽出家世，再从家世里面一个一个抽出来，抽出了这个亚干了。
对了，最后
那亚干还没有主动承认
啊，哈，
还要这个约书亚问到他了，他这才
说了。对呀、
嗯，结果呢，大家呢就照着他所交代的，取了什么东西？取了这个衣服，这是当灭的物；取了银子、金子，这是当交到府库里面的。
他贪心贪走。
对。然后他呢，为了背着人，他就把这些东西埋在地下，埋在帐篷里面的地下。
嗯哼。
结果大家就照着他所交代的呢，把这些赃物都取出来了。
嗯。
结果呢，最后结局呢，就是这个亚干和属于他的都被这个石头打死了，
乱石打死。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罪行啊！如果我们现在看起来，一个士兵攻陷了敌人的地方，取点战利品，哇，虽然按照这个国际公约来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不对啊？
嗯，
你现在如果按照严格的按照军事这个条约，你不可以把敌人的战利品落为己有啊，什么？
嗯嗯。
那么如果是犯了这样的罪行呢，也不至于被处死。但是当时呢，你看看他直接违背上帝的诫命，
他
很严重啊，
故意的。
嗯哼，
上帝给他的这个罪名你看三条呢。而且呢，人家说哎呀，说怎么他这个一个人死，怎么属于他的都要死。但是你想，他一个人代表他这一个家庭啊，那么因为他的缘故，使以色列人战败，有36个人被杀，就是毁了36个家庭哦。
对呀、啊，所以对他们的惩罚呢，其实真的是很严厉， 但是呢也是罪有应得了。
因为他这个影响啊，影响的这个深远的影响，不止影响以色列的全军，也影响这个当地的那些敌人的这个军心，还有以后以色列人的这个对子孙的这些教育问题，对吧？所以这件事儿呢，就是严惩了之后，看看最后结果如何。
嗯，在这个第七章的第26节后半节呢，就说，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上帝呢，本来就是对以色列民呢，已经表明了，你们如果不把这个罪人揪出来，把这个罪呢从你们当中剪除掉，那么我有更大的灾祸呢要降在你们身上。但是现在看到亚干被找出来了，亚干和他的罪行呢被剪除了，那么上帝呢就不再发烈怒了。以色列人呢把那个地方叫亚哥谷，亚哥这个词呢就是连累的意思，让他们提醒到自己呢，你看一个人的罪连累我们大家吃多少苦啊。
嗯，
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警醒，一个人犯罪呢可能会连累全家的人，全族的人，甚至全国家的人。第八章攻取爱城，那么具体的作战的方法呢，我想我们也不必去进行分析了，大家可以读一读自己的圣经。就是约书亚呢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用非常巧妙的军事技术呢，把这个爱城呢很轻松的就攻打下来了，对不对呀？
嗯，而且呢最终攻下来以后呢，这爱城这些财富牲畜都归了以色列人。
嗯哼，
嗯。
那么最后约书亚还在以巴路山上呢为耶和华上帝建了一座坛，为耶和华上帝献燔祭和平安祭，又把所有的百姓召集来呢读上帝的律法，为以色列民呢祝福。
嗯，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的32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嗯哼，
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他们听这个约书亚向他们重新宣讲律法书上面所写的一切，
这也是上帝要求他们做的，对不对呀？
嗯，
不要忘了律法。
嗯，对，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一节讲到，以色列的全会众、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讲的，就是这个律法书没有一句不宣讲，他们每一个人都听到。
好了，我想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学习到此就结束了。我们看到呢，遵循上帝的旨意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
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圣经，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有寻宝系列，欢迎您报名参加。好了，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